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总统签署旨在打击针对亚裔仇恨犯罪的法案。美俄外长这个礼拜面对面会谈，为拜登普京会谈铺路。北韩将是美韩峰会中心议题。美韩联合宣言将提台湾。美加墨边境6月21号前继续实施旅行限制。证据显示中石油向缅甸军政府出口航空燃料。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取消，中美防长面谈无望。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签署了 COVID-19 新冠仇恨犯罪法。该法案在罕见的两党合作下获得国会通过。自新冠疫情以来，袭击亚裔美国人的事件增加，引发关注。拜登总统对此表示，沉默是同谋，我们不能够成为同谋，我们必须仗义执言，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该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广野庆子和民主党众议员孟超文发起，他将指定一名司法部雇员加快审查在新冠疫情期间警方收到的仇恨犯罪报告。该法案仲将为州同地方执法机构提供如何报告仇恨犯罪的指导，增加公共教育，并发布指导方针来避免在描述新冠疫情时使用歧视性语言。正在北欧访问参加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的美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抵达格陵兰。北极理事会今年的议程聚焦气候变迁、防止石油和塑料污染，以及促进生物多样性与绿能等议题。礼拜三，布林肯和拉夫罗夫在冰岛进行了总统拜登就任之后美俄外长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峰会铺路。美国官员说，一个几钟头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如何达到战略稳定性。美国官员形容这场会谈务实，具有建设性，美国寻求和俄罗斯建立更稳定、可预测性的关系。礼拜四，布林肯在格陵兰的一场记者会入面表示，他在参加北极理事会的会议期间，和他国外长讨论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近的冲突，各国非常关注无辜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伤亡。布林肯过去几日多次和以色列外长通电话，美国呼吁各方停止暴力，使局势平稳落来，然后努力迈向建立持久的区域稳定。韩国总统文在寅礼拜五将成为拜登政府任内第二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白宫说，北韩问题将是今次峰会的中心议题，半导体供应链、气候变化等亦都在讨论议题之列。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峰会后的美韩联合宣言将会提到台湾，而且强度不亚于上个月发布的美日联合宣言。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礼拜四下午在白宫话给记者知，文在寅的到访正是拜登政府整体国安策略的一部分。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并说，美国、日本、韩国都面临相同挑战，而这些挑战就包括中国。拜登政府的北韩政策审议已经完毕，美国愿意透过外交和对话的方式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将采取有弹性的方式，即使在拜登会见文在寅之后，亦不会公开列出北韩政策细节，而是同盟友、伙伴以及美国国会进行私下并谨慎的沟通。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在6月21号之前，美国将继续实施同疫情有关的非必要的跨越美国陆地边界限制。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推特上表示，我们正在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密切合作，随着情况的改善会安全地放松该限制。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在推特上强调，必要的贸易和旅行仍可以继续进行，目前尚未清楚 该机构是打算在6月21号之后立即放松这些限制，定是只是在那个时候重新评估这些限制的必要性。国土安全部没有立即回应澄清该问题的要求。在美国政府宣布将限制措施延长一个月之际，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都有所下降，美国的疫情接种已经超过 2.77 亿剂，核金有 47% 的人口至少接种过一次疫苗。有证据在星期四的媒体报道中披露出，中国石油新加坡分公司在上个月向缅甸出售了一批航空燃料，这个是缅甸军方在2月份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基领导的民选政府以来首次有外国企业向缅甸运送航空燃料。消息来源说，尚未公布的缅甸官方入口数据显示，中石油国际在4月15号通过渔东号邮轮将13300吨航空燃料和4000吨汽油运至缅甸拉迪亚港。供应商对这笔交易都非常谨慎，因为这些燃料不单只可以供应给民航企业，也可以被添加到缅甸军方的轰炸机上，对反对军政府的少数民族的武装组织实施轰炸。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的数据亦证实了中石油的这笔交易，但目前还未有证据显示这些燃料被用于缅甸军方的飞机。缅甸秘密活动团体缅甸正义对这次燃料交易表示谴责，该组织的发言人表示，他对中石油向缅甸出口航空燃料与正在对少数民族社区实施无差别轰炸的战争罪犯作交易的行为感到震惊。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原定于6月4号到5号在新加坡举行，会议主办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礼拜四宣布对话会因新冠疫情取消，这个意味着中美防长在新加坡进行首次面对面会晤的可能性为零。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一年一度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已经发展成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安全论坛。对话会每年都能够吸引本地区及世界各地政府高级官员和资深防务专家出席。美国国防部5月初宣布防长奥斯汀将实地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讲，同时借出席今次年会的机会重振美国和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而该研究所在星期四发出的一份声明里面说，全球新冠疫情最近有所恶化，部分原因是传染性病毒变异体的增加，新加坡本土病例有所上升，该国最近还出台了新的限制措施，并且不能够排除进一步收紧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会带来不确定性。综合这些不同因素，意味着是今年举行面对面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变得不可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南航经台海南海重新航行自由，否认被中方驱离。堪比特洛伊木马复旦建分校计划遭80%匈牙利人反对。美台卫生部长视讯会议，美承诺助台取得疫苗。以巴同意停火，美国务卿近日将前往中东。德州佛州餐馆满座，就餐人数超过疫情之前。美国财政部提出 15% 全球最低税率，低过美企海外获利税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海军勃克级飞弹驱逐舰毅帕号5月18号通过台湾海峡，20号航经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中共军方称已给予驱离。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之后在声明中否认毅帕号被迫驶离西沙群岛的附近海域，并称中共军方关于毅帕号这趟任务的声明有误。毅帕号没有被任何国家驱离，毅帕号是根据国际法执行今次自由航行行动，接着在国际水域继续执行一般任务。第七舰队并表示，中共对美国的合法海上任务采取一长串的歪曲行动，中共军方的声明是其中最新一步， 声明中提出过分且非法的海洋主张，损及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利益。声明接着提到，中共的行为和美国遵守国际法和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形成对比，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享有主权，不受胁迫，并根据普遍采纳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去追求经济成长。匈牙利政府上个月27号和上海复旦大学签署一项协议，计划在首都布达佩斯南部兴建欧盟第一座复旦大学海外分校，并预计招收过6000名中国和匈牙利等国籍的学生。据匈牙利独立调查记者中心在4月份获得的政府文件显示，这座占地64英亩的校园的税前建设成本估计达18亿美元，比匈牙利政府2019全年高校总支出13亿美元还要多。调查中心指出，中共在匈牙利的渗透非常严重，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往往被中共当局以各种方式招聘成间谍，在各行各业进行渗透。而这一计划公布后亦受到强烈舆论反对。据最新民调显示，当地有80%受访者表示反对中共介入高校领域并兴建复旦分校。布达佩斯市长卡拉克松尼强调，复旦大学是效忠于中共的，该项计划将构成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卡拉克松尼已经表明将会动用一切法律及政治手段阻止在当地兴建复旦分校。美国在台协会礼拜五转发美国卫生部推文指出，美国卫生部长 Becerra 和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举行视讯会议讨论疫情，美中承诺将协助台湾取得疫苗，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美卫生部在当地时间20号在推特上写道，荣幸和台湾的陈部长讨论持续发展中的疫情及全球健康议题，美国会协助台湾取得疫苗，让台湾在卫生安全上作出贡献，并回到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名单。推文的最后还标上让台湾帮忙的标签。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24号到6月1号召开，由于疫情尚未平息，会议改以线上方式举行。自2009年起，台湾连续8年受邀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但因中国打压，台湾2017年起已连续5年未获邀参与。此前美国务卿布林肯亦发表声明，呼吁恢复台湾在世卫的适当地位。另外，台湾的13个友邦亦提案呼吁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会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同意以停火结束11日交战后，美国务院21号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几日内前往中东访问。法新社报道，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表示，布林肯已经同以色列外长阿瑞肯纳吉通过话，对方欢迎布林肯访问中东的行程。普莱斯话，布林肯届时将同以色列、巴勒斯坦同区域各国外长会晤，讨论复原工作，并共同致力建立以巴更美好的未来。布林肯昨日和阿瑞肯纳吉两次通话后，以巴达成停火，由于国际需要出面力阻流血升温的压力日增，在埃及居中协调下，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同意停火。布林肯昨日结束北极圈白国外长会议反国，这趟冰岛之行的焦点多少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转移。法新社称，布林肯是在旅馆和飞机上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停火，期间他分别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对哈马斯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国家领袖通话。随着近一半的美国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病毒疫苗，很多国家亦都已经厌倦了每日自己煮饭而选择外出就餐，餐馆的客流量亦在迅速回升。根据点评网站 EUP 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四月份的餐馆订座量，包括那些排队等候的顾客在内，和2019年四月相比增加了 46%。入嘅竞争对手 Open Table 亦都描绘咗一幅类似嘅餐馆繁荣嘅景象。喺一啲州，餐馆客流量已经达到咗疫情爆发前嘅水平。这个促使业内专家将现阶段同1918年流感疫情之后兴旺嘅20年代相提并论。当时俾餐馆同酒店业带嚟繁荣时期，不过呢种旺盛嘅需求亦都造成全美餐馆工作人员嘅短缺。一总经理德文赖特话：，通常春天系餐馆一年中最繁忙嘅时候，母亲节亦系一年中最繁忙嘅日子之一。但而家呢种顾客激增系反常嘅。佢表示呢个更多咁反映咗人们喺被关起嚟之后，开始想要出去行一行。美国财政部20号正式提出至少 15% 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低过原本对美国企业海外获利所提 21% 的税率。可见美国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主导的国际间谈判中有所让步。爱尔兰等部分国家认为 21% 的税率过高。美国财政部在星期四的公告入面说，必须多方努力消除公司税竞争和公司税基侵蚀的压力。财政部强调 15% 是底线，应继续积极讨论力争最高的最低税率。这项提议使美国的立场更接近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美国重新回到谈判之前所讨论的 12.5% 的最低税率水平。美国财政部讲在6月4号到5号在伦敦举行七大工业国财长会议提出这项建议，亦希望能够在民主党在国会提出对美国企业征税案之前，先在主要工业国家中凝聚共识。白宫已经提议将国内的公司税由 21% 提高至 28%， 以来支持拜登政府规模4兆美元的长期经济计划。